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在他的面前学习失败其实不简单这一个功课。我们前面几堂课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失败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几乎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我们也一起分享过，到底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是失败还是成功呢？我们也谈过，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准确的标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好让我们的人生不至于一直活在失败的里面。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纵然我们用尽了一切的心思，我们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我们在人生中还是会碰到一些让我们好像是伤心欲绝，或者是觉得完全没有希望这种失败的经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来谈一谈，在人生中如果我们真的碰到一些非常非常严重的大的失败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想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非常宝贵的应许。在箴言书24章16节那里说，因为义人虽7次跌倒仍必兴起。弥迦书7章8节说，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们在跌倒以后，在失败之后，我们只要根据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一些步骤，我们的人生不会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反而这些失败会变成我们人生中一个更大祝福的转捩点。我们真的可以懂得什么叫做转败为胜。那么一个人面对失败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就是要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要做一个勇于负责的人。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失败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拿起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是创世纪3章7节的记载。他们隐藏起来，遮盖起来，而且他们彼此的责怪，亚当怪夏娃，夏娃就怪蛇。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在人生的道路中，如果我们有失败跌倒的地方，我们最先的反应恐怕也是否认，也是找借口，也是怪别人。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反应，失败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任何一点的好处跟祝福。除非我们肯诚实的面对失败，我们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赦免，更不要谈去经历神好的恩典。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做 Gordon MacDonald， 他也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教会的一个牧师，可是后来他犯了奸淫的罪，公开认罪以后，他提醒我们，神不会自动的把我们的失败变成成功。他说，失败能否变为成功，乃是根据我们的心。有人找借口，有人怪别人，有人逃避后果，但是失败是必须要承认的，而且接受这个后果， 才可能带下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改变。所以我们一个人如何来面对我们的失败呢？有几个很重要的步骤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以一个安静的心来评估一下，来客观的分析一下我们的失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搞清楚到底我们在什么地方失败的，我们是怎么失败的。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当一个重大的失败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问，这真的是失败吗？根据什么标准我失败了？那如果不是失败的话，好像我们前面讲的我的那个做传道人的朋友，别人看他是失败，可是他如果懂得面对这种所谓的失败，他知道这个不是失败，他就可以没有那种失败的痛苦在他的生命中，他可以欢欢喜喜的跟随神。所以他要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失败，根据什么标准来定我这个是失败。那么第二，我们也要问一问，是不是这个失败就什么都结束了呢？你知道人生中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你一定要分析你这个失败到严重到什么地步，是不是无药可救了，是不是无可挽回了。我们都知道爱迪生在他一生做了许许多多的实验里面，他不知道有多少个失败，可是呢他从来不放弃，因为他说，我还没有做完所有可能做的实验。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很叛逆，你不要放弃，你不要以为这个已经完了，没救了，没希望了，我失败了，不是。现在叛逆不表示你的孩子永远会叛逆。如果你现在投资失败了，你亏了很多的钱，你不要现在就觉得没希望了。现在投资损失了很多钱，不表示你将来的投资还会继续损失很多钱。有一个人，他在一个公司里面非常努力的工作，结果有一个升迁的机会给了别人，没有给他，哇，他非常的痛苦，他觉得他是一个大大的失败者。可是说句实在话，这一次失去了升迁的机会不表示以后没有机会啊。很多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中面对到一点点的挫折，他们就认为完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戏唱了。放弃的太早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来面对失败，我们要分析我们的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来了解这一次的失败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失败。一般失败的原因不外乎我自己这个人所造成的，别人所造成的，大环境所造成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原因从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来了解，假如真的是大环境的一些因素造成的失败，我们如果明白了是什么因素，为什么这个大环境会造成我的失败，那我们才有可能以后在面对各样环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准确的评估，我们才不会重蹈覆辙。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分析研究探讨以后，我们发觉我们这次的失败是别人的错，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有一些基督徒他以为神不要我们去分析别人的错，我们什么事情不好就是怪自己就好了。其实 如果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明白别人在我们的失败上所扮演的什么角色，对我们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譬如说吧，一个因为丈夫虐待最后离婚的女人，如果她一直就是说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一直在那边怪自己，她却不了解有一些人的个性就是会虐待人的，有一些人她就是不健康的，这一个女人她下一次再婚可能还是会被再虐待，因为她根本不懂得去分辨去了解说有一些人个性中间有一些特质是很可怕的，她要躲避那种人。第二，当我们去分析我们失败的原因，而且我们知道是可能是别人的错的时候，当我们搞清楚了是别人的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去饶恕别人。一颗不肯饶恕别人的心，会在我们的里面生出许许多多的苦毒来。这个不饶恕的心，也使得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我要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不饶恕别人是对自己最残忍的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不饶恕别人是惩罚别人，不是的，不饶恕别人是对自己最严厉的惩罚。所以当我们对着这些环境有一些多一点的了解的时候，就算是别人的错，对我们也是好处。一方面可以让我们避免以后再让别人使我们在这一方面失败，另一方面让我们可以真心的去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那再下一点我们要学习要分析的就是，在这个失败中我扮演什么角色，我在这件事情上我犯了哪些错误。当我们这样子的来思想的时候，当然我们犯的错误总的来说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可能对人有一些的错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在神面前对神所犯的一些错误。那我们对人所犯的错误，我们需要请求别人原谅我们，并且如果我们造成了别人一些实质上的损失的话，我们应该尽力的去赔偿别人的损失。当然我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如果我们要请求别人去原谅的话，我们的态度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不可能去请求一个人原谅你，然后你跟他说我真的是错了，不过你也有错。当我们这种态度的时候，我们不会得到别人真正的原谅。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祷告，一定要好好的祷告，不要随便乱认错。我们只向那些我们伤害的人去认错，而且千万千万注意，我们心中对这人所犯的罪绝对不要去认。有一个弟兄糊涂到一个地步，他居然在教会里面去跑到一个姐妹面前说，姐妹我实在对不起你。那个姐妹说什么事情，他说因为我跟你犯了奸淫的罪，把这个姐妹活活气死，因为旁边听到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原来这个弟兄他看到那个姐妹，他心中动了一念，他就发觉说他犯了罪，他要去跟人家道歉。你道什么歉？你根本没有伤害别人，你犯了这件错是在神的面前，不是对着别人实质的伤害。那如果我们这个失败中我们去分析，我们去了解，我们发觉真正的错误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犯的错误，我们就要认罪。我鼓励弟兄姊妹读诗篇五十一篇，那里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在神面前怎么认罪。 那弟兄姊妹，认罪这个东西啊，在神面前认罪这个东西啊，真不简单啊。因为我们这些人啊，基本上啊，我们是很不愿意认罪的。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认罪呢？第一，我想因为我们啊，常常会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啊，我犯了错，也许没有别人会知道啊，也许神不会太在乎啊，也许我可以把这个秘密永远的隐藏起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隐藏的事一定会显露出来的，就算人不知，在这一位无所不知的神面前，我们怎么隐藏呢？神岂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吗？大卫和别示巴的故事，大卫以为自己掩饰得非常好，可是神不但知道，而且神非常的不喜悦，所以神差遣先知拿单去指责大卫，并且神宣告审判，在撒母耳记下12:11-12，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你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很可怕，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但是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这是拿鸿书1:3的。保罗在加拉太书6:7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啊，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千万不要存侥幸的心理。那为什么我们不喜欢犯罪？还有第二个理由，是我们这些人太骄傲。你知道一个骄傲的人一定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骄傲的人认为自己比别人重要，骄傲的人永远都认为我的错也是别人的错。骄傲使我们这个人在遇到离婚的事情上，遇到被解雇的事情上，遇到事业失败的事情上，遇到儿女反叛的事情上，遇到了财务危机的时候，在各样失败的难处里面，我们就是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别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可以骄傲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认定自己就算是犯罪都有权利的。你们都知道在英国20世纪大战以后，丘吉尔他的名望那个时候在英国高得不得了。有一次他的仆人做了一些事情让他很生气，他就严厉的责备他的仆人，他说你怎么这样子的没有礼貌。那个仆人那天也很生气，就很大胆的顶了他一句，他说你也是一样没礼貌。丘吉尔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就说是的，但是我是首相。弟兄姊妹，你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吗？他觉得他是首相，所以他就可以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骄傲的人最大的难处就在这里。像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有人来劝我，当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这么骄傲，你这样的骄傲不好，我的反应就是哥哥，我有骄傲的本钱，你不服气吗？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5:5。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魔鬼为什么不会悔改？ 因为魔鬼的罪是骄傲，骄傲让我们这个人不肯悔改。当神的儿女因为骄傲而不悔改的时候，神一定会来管教我们。请注意，神从来不会处罚他的儿女，但是神一定会管教。处罚乃是为着满足一个错误公义的要求。神不会处罚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但是神的管教却是为着爱我们。神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困难、各样的环境来管教我们，好使我们这些人不离开正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在愤怒中管教我们，他永远是在爱中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个人与他的圣洁有份。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很清楚的让我们了解，神所爱的他一定管教。那第三个理由，为什么一个人失败了以后不愿意认罪呢？是因为我们会惧怕。因为当我们认罪的时候，通常会带下很多的痛苦的。譬如说，当一个人他向他的妻子承认他有外遇，可能他的老婆就会吵着要跟他离婚了。譬如说，当一个人自己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如果他去认罪，很可能他就失去了他朋友们对他的信任了。亚当为什么要躲藏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害怕。只有当一个人真的知道神爱他，神一定会赦免他，并且知道一个人如果不认罪的那个后果是远远大过认罪的后果，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胜过他心中的惧怕，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神赦免我们。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中神给我们预备的赦免是多么的完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格罗西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许多人的罪。天下人间最可怕的罪，可能就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个赦免，就包括了那些钉死主的这些人的罪。这是为什么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在希腊文里面只有一个字，是一个商业交易的用词，表示账单已经付清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七句话，有一本书叫《十架七言》，告诉我们这七句话里面有多少丰富的内容。这是为什么？有人问，如果希特勒临死以前信主，他会上天堂吗？我们的答案就是，如果希特勒信了耶稣，父神会因为耶稣基督的赦免而赦免他，因为罪已经付清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知道神 爱我们，神为着我们的罪，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他预备了全部的赦免。因着神的这个赦免，所以我们才敢到神面前来认罪。还有一点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神再不好，神再也不能够因为我们的罪来处罚我们。为什么？因为罪已经负清了，他就不能够再要求我们什么了。以赛亚书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们真感谢神，神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